好，我们休息了一周啊。那我们这一次是从28页开始是吗？啊，那我们就是最后一个啊，法随法行，四欲流之的最后一个啊。那这四欲流之在阿含经，它是要进入见道啊，正得正性离身啊，正出果的一个必备条件啊。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条件，它是很主要的条件啊。因为在瑜伽师地论呢，有解释说，我们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，但是它其实除了善知识以外，我们学佛啊还要依靠很多东西的嘛。除了善知识以外，我们还要依靠很多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依靠我们的家人啊，就家人不反对你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家人强烈反对你不能来慧日，你也没办法来学佛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或者是说还有很多其他外在的因缘，那在所有外在的因缘里面呢，善知识是最主要的啊，所以才说啊，它是证得出果的第一个条件啊，清净善识。所以清净善识以外，其实还是很多其他的外缘的啊。瑜伽师地论解释说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过去世所造过的业力啊，哈、哦，烦恼啊，还有这个果报，对我们今生学佛都有绝对性的影响。大家觉得对不对啊？你看哦，如果说我们六根不具足，比如说我们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那即使你生在人间，生在台北，你也没有这个因缘，可能没有这个因缘来学佛。所以这一些过去的这些果报啊，对我们修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啊。所以我们今生能够闻法，其实是很有善根才可以的啊。当然善根它也有分下中上了哈。如果是上根的人呢，他听了之后呢，他就自己会很快的就上路啊。那有一些人就比较慢啊，那他善根可能就比较弱啊。嗯，所以这些外在的条件其实还蛮多的。他还又举了一个，他说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种下那个福报的话，那我们今生你衣食住要缺的话，那可能我们就是光是忙三餐啊，都没有时间来学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这些外在条件我们也是要具足。那最后一个呢，他说我们也要具足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没有重病，就是你有种过这些好的因缘，今生我们的身体健康才能够来闻法修行。如果我们身体不健康也很难来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讲的这些其他的条件也蛮合理的啊，但是善知识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啦啊，在所有外在的条件里面它是最重要。那以此类推的话，其他的听闻正法、如理思维也是如此啊。好，那我考考大家，如理思维是属于内在的嘛，对不对？如理思维，那我们除了如理思维以外，内在的条件还有哪一些？你想得到吗？还有哪一些内在的？我们内在的持戒 ，OK， 还有呢？修定也是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还有呢？智慧，嗯，好了，也可以了。还有呢？布施 ，OK， 好，忍辱啊、哦，还有呢？精进啊、哦，哦，就很多了，三藏七道品全部都出来了。在瑜伽师地论我们上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说内在的条件还有那种啊，我们要饮食自节量啊，啊，不要贪睡啊，哈、啊，对治五欲五盖啊，这种都是内在的那种啊用功。但是所有内在的用功里面呢，如理思维它是最重要的啊，但是不是唯一啊，它是最重要啊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就是因为一个有如理思维的人哈，他不会懈怠的啦。 他如果觉得自己已经放逸哦，他会制造因缘让自己不要懈怠。这个就是如理思维的重要性。我们还没有得到戒，他因为如理思维，所以他会积极的去希望师父给他受戒。没有定，那希望师父能够教他修定。没有慧，他会去请求师父给他教导智慧。所以有如理思维的人，他就可以成就所有的内在的善法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那最后这一个呢，法随法行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8页的内容啊。法随法行又翻译为法次法相，还有相法次法，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？大家把那个你看哦，它的相哦，一个是摆在尾巴，一个摆在前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关键字呢是法，还有次的法，次的法就是第二级的啊，法就是最高级嘛哈，次法就是降一级，次的法。那相法次法也是这样哦，相法的法是第一个，然后次法也是第二个啊，所以他只是把那个相的这个动词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而已，但是他主要关键是两个啊，就是法或者是次法啊。所以巴利文它就是三个字的啊，就是 Dhamma Anudhamma Patipatti 啊， Dhamma 就是法， Anudhamma 就是随法， Patipatti 就是实践或者是行。我们一般说文师修的那个修啊，那个修啊，有时候是八万啊，那这个行呢，就是也是实践的意思啊，实践的意思，由三个字组成哈，所以它有时候也翻成行，有时候翻成相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，它待会就会解释了哈。我们来看刮胡一论书的说明，第一个是发智论，第二段文是大比婆沙论，对不对？大家把这个补充讲义哈先拿出来哈。补充讲义34页啊，34页，你对着来看哦，这段文就比较好理解啊，因为我有把它简化做成图表啊，34页，找到吗？有哈，中间这个图表哈，有 A、B、C 有吗哈？找到吗 ？A、B、C 啊，大写的 A、B、C， 34页哈，34页。那待会在那个讲义里面呢、大家就标 ABC 啊，我会边讲的时候会叫大家标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发智论，发智论卷18第一段啊，大家标 A， 如说法随法行，云何法？什么叫法呢？它就是涅槃极境啊，极境涅槃。什么叫随法呢？八正道。那法随法行是什么呢？它的答案就是随意而行。这个意就是你要明白它的含义啊，或者是它的经义，那照着去实践啊。我们说化繁为简啊，这就是这个意的意思。你读很多很多无常啊，比如说观身无常、观心无常，很多很多无常，但是这个无常的精要，它的道理精神你要记起来，那在生活上呢就能够随意而行啊，所以随意而行就是法随法行啊。好，这个是 A 啊，待会他下面会解释了哈。那再来我们看复次啊，就是你写 B， 大写 B 啊，写一个 B。那什么是法呢？它第二种解释是别解脱啊，别解脱，别解脱就是我们说别别解脱，就是你不同的烦恼，那透过学习，它就能够别别解脱不同的束缚啊。那这些法要怎么得到呢？别解脱呢啊，就是要透过别解脱律仪，就能够能够学习到啊。这别解脱律仪就是我们讲的，一般讲的就是戒条啦啊，戒条律仪啊，就是随法。那我们如果有持律仪的话，持戒律的话，就能够得到别解脱啊。你持一条戒，就得到一个解脱； 持两条戒就得到两个解脱，所以它叫别别解脱。你不持就没有了，你持一个就一条戒的解脱，这样可以哈。嗯，落于此中，随意而行，明法随法行啊，就是你能够照着这个戒律的引导去做，那就是法随法行啊。再来复次，这个写一个息，写一个息啊。身律于，语律于，还有命清净啊，就是身口律于呀啊，身口的戒律，还有命正命啊，命清净就是正命啊，正命啊，这个叫做法啊。受持法，受持就是能够领受啊，身口律于，还有正命，这个就叫随法。那能够照着去实践，这个就是法随法行。那法之论呢，它是一个根本，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。那大毗婆沙论就是注解上面的法之论，好，下面的大毗婆沙论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下面的注解，它就有解释上面的 ABC 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大毗婆沙论第一行，问何故作此论，有没有？这边你标 A， 标 A 哦，它对应上面的哈，它的 A 就很长，它的 A 很长啊。我们来看，他说为什么你要造这部论呢？他说为了要解说契经的道理啊，契经就是原始啊，最原始的佛陀的教说啊，就是契经啊。你可以说是阿含经，也可以说是法句经，这一些啊，最古老的经典。如契经说法随法行啊，虽然经典这样说，但是它没有分别啊，到底是什么含义？所以呢，它没有跟我们进一步解释什么是法，什么是随法，什么是法随法行。所以这部经就是我们造论的根本啊。那经没有说，我们造论者现在就把它详说啊。那接下去呢，他就开始解释了啊。他就说什么叫法啊，就是即灭涅槃啊，即灭涅槃。什么叫随法呢？就是法之圣道。那法随法行呢，就是若于此中随意而行，到这里为止它跟上面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 A 到这里为止跟上面的 A 是一模一样的，后面呢就是它的解释了。他说什么叫做随意而行呢？就是把上面的综合起来啊，就是为了求涅槃解脱，所以我修学八正道，这个叫做法随法行。能安住这样的修学就叫法随法行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呢，我有把它放进来的补充讲义啊。大家看那个图表 A， 第一说啊，涅槃是法，随法是八圣道，有没有？法随法行就是为求涅槃故修学八支圣道，到这里可以吗？ OK， 好，那我们接着看课本啊，课本接着就问，有人问为什么单独涅槃称为法呢？八正道称为随法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啊？那论主的回答说，在所有的有为无为的诸法里面呢，涅槃是最殊胜的，因为涅槃是生老病死不能入侵的啊，不能破坏它的，所以名为法。八支圣道呢，它是次比顺比，次比的意思就是比涅槃降一级，比涅槃降一级。还有呢，它随顺涅槃，所以那个比啊，这两个比都是指涅槃，这两个比都是指涅槃。大家有找到吗？有哈，你自己写一下哈，两个比都是指涅槃哈。卢王还有大臣，那我问大家，王跟大臣，王是指什么？涅槃。大臣呢？八正道，就是大臣会跟随那个国王，就是八正道他会跟随那个涅槃啊，所以他叫做随法啊。如契经说，一切法中涅槃最胜，有为法中圣道最胜啊，八支圣道最胜啊。所以大家有听过吗？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。过了彼岸，我们要把那个诸法 舍弃，舍弃的就是八支圣道啊，就是这个有违法的八支圣道。涅槃是没有舍的哦，涅槃它是正德的啊，嗯。OK， 到这里可以哈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然有另外一部经啊，提到说，另外一部经是什么经呢？《舍利子·赞学经》，它有另外的一个看法啊。巨寿，这个巨寿的意思就是长老，长老啊。法之随法所谓离系啊，就是这个随法哈，它叫做离系，离系就是离烦恼啊，离烦恼的意思啊。随法就是离烦恼，所以在这一部经里面呢，他提到圣道名为法，圣道是法，涅槃是随法，刚好跟上面是颠倒的，有没有？刚好跟上面是颠倒。那所以呢，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啊，我就把这个第一说跟第二说都标出来啊。第二说呢，在补充讲义就是法是八正道，随法是涅槃，看得到吗？啊，然后为什么有这样两种说法呢？啊，下面呢课本他就讲理由了啊。他说：“以先得圣道，后证涅槃故。”就是第二种说法呢，就是你先得到八支圣道，才能证得涅槃。他这个是站在出果以上的圣者说的了哈。你证得了八圣道，最后就证到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。所以呢，课本这里有提到说，前经，前经就是上面啊，上面那一经提到呢，是依胜略次第显示法跟随法的定义。后经啊，就是舍利子赞学经，后经是指这个啊，依正德次第显示法还有随法的定义。所以我在这个补充讲义呢，我就给大家标得很清楚了，看到吗 ？A 这边的第一说啊，你看哦 ，A 的第一说呢，法随法行这边为求涅槃故，修学八圣道。这个呢是站在胜略次第，胜略次第就是啊，涅槃比较殊胜，八圣道比较其次啊，就是有殊胜有比较其次的次第。来显示法随法行啊，就是涅槃是最胜的，再来才是八支圣道。那第二说呢，是另外一个角度啊，就是啊，你先修学八圣道，才能证得涅槃极境。这个是以证得果位的次第来显示法随法行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课本的两种说法呢，我把它标在这个补充讲义的表格，这样子比较清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不清楚的？有哈，这样可以哈，嗯。到这里为止呢，课本呢，《大毗婆沙论》的第一段就是 A， 那我们接着下面看呢，复次这个就是 B 啊，你自己写一下哈，大 B 啊，大 B， 大写 B 啊，别解脱就是法。别解脱律仪就是随法，有没有？跟上面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后面呢就是解释了。他说：“若以此中随意而行，名法随法行。” OK， 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他接着就说：“为了求别解脱啊，所以受持别解脱律仪，得以随复无有悔犯，名法随法行。”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受持律仪戒的话，那我们就要懂得去随附，就是随顺于佛的这种教法而保护这个戒律的清净，无有毁犯，不要让它有所毁损，这个就叫做法随法行，能安住此名为法随法行啊。所以 B 比较站在戒律上来说的，对不对？律仪啊。那 C 啊，最后一段，他说：“复次，身与利于，还有正命清净，这个是法，受此名为随法啊。若于此中随意而行，名法随法行。” OK， 下面就解释了哈。他说：“为了求得身与利于，还有正命清净， 所以我们受持这样子的律仪。生律仪，我问大家，生律仪有哪一些？生的律仪啊，有哪一些？生的戒律啊，有哪一些？杀盗淫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大家知道哈、哦。语律仪就是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那命的话就是正命，正命啊，嗯。那受以随父叫做法随法行，能安住于此就是法随法行者。那这一些内容呢，我都有标在补充讲义34页，这样看起来很清楚吧？啊，那我有刚刚讲的时候呢，我有给大家标示 A、B、C， 哦，那你对应这个补充讲义的话，就会一目了然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课本。29页啊，课本的29页。所以，如果是按照大毗婆沙论跟发智论这里的定义呢，就是法随法行，基本上有三种说法啊。一种就是修八正道证得涅槃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就是别解脱律仪啊，我们持律仪的话，就得到别解脱烦恼啊。第三就是身口律仪，还有正命清净啊，那就让我们的佛弟子的生活啊，都如法如律。好，我们来看29页最上面啊，法运主论。什么叫做法随法行呢？啊，这一句话就很重要了。他说：“循环如理作意。”因为我们第三个是如理作意，对不对？清净善事、听闻正法、如理思维，才法随法行。所以法随法行的意思就是，你把前面如理思维的内容要不断的循环，不断的循环哦，审证观察深妙意义，才能够产生出离远离而生性经念定慧五种殊胜的法，就是五根五力啊。所以循环如理作意啊，比如说啦哈，比如说是什么呢？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修，大家有学习过安波念吗？啊，就是注意呼吸啊。比如说我们要培养正念，一个老师教导我们，正念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问大家，正念的意思是什么？正念，安住所缘。OK， 还有呢？放松，无常无我。在巴利文的正念哈、哦、，sati 哈、哦，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记得，记得啊，一个就是住着安住啊，安住在一个地方。为什么它有两个意思呢？刚刚同学说安住所缘嘛哈，就是安住第二个意思，但是它还有一个叫记得，记得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老师叫我们要培养正念。我们在培养这个正念的力量越来越强呢，它是要有方法的，要有方法。有些人说，我在正念的切菜，我在正念的吃饭，有时候这种正念还是比较粗的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的所缘很多啊，你知道吗？所缘很多。比如说，有些人说我正念在讲话，但是讲的都是是非。你知道吗？他也是说他很有正念啊，但是他一直讲的都是是非啊。所以这种正念，你如果没有正知配合啊，你的正念也不是能够让我们产生离欲烦恼的。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你安住所缘哦，你还要有一个记得啊，就是你记得你所学的佛法的观念啊，两个结合起来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念啊。比如说我们在要培养这个呼吸，注意呼吸，请问大家，我们注意呼吸的进出呢，是不是注意一下子就可以入定啊？可以吗？我们注意一下子它会跑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记得刚刚注意过的所缘，然后你要把它拉回来，那注意一两分钟呢又跑掉又拉回来。所以他说我们要培养正念啊，就是要这样循环如理作意。你不断的在一个地方去培养它，你的正念才会增强，这个才叫做法随法行。如果你不去拉回来的话，你让它 飘散在这个虚空宇宙里面呢，等你回来的时候已经叮出定了。啊，你这样子就没有培养到啊，你那一个小时都是在打妄想，这个就不叫做循环如理作意，这个叫循环颠倒梦想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循环如理作意就是老师教你用这个方法你就用这个方法，不能中断啊，中断的话就不是，这样明白哈。所以你看他的论的第一行呢，他说你不断的循环如理作意哦，才能够产生出离心，远离啊，远离烦恼的心啊，就是心静念定慧啊。那这五根呢，以前我们在上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呢，也有提过，这五根呢，它要它平衡的话，要怎么平衡呢？我问大家，这五根呢，要怎么平衡啊？这五个要怎么平衡？用哪一个来平衡？这五个给你们猜哈，用哪一个来做平衡？哪一个？念哈，用念来平衡。那平衡要怎么平衡呢？性要跟什么平衡？性要对应什么？哎，我印象好像以前有跟你们讲过的哦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吗？性要跟什么平衡？要跟慧，然后另外还有什么？精进它，精进，精进要跟什么平衡？定。为什么要这样平衡呢？就是我们在练习这个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只相信，我只是相信而已，你没有智慧的话，有信无智是什么？增长愚痴，这样了解吗？有慧无信，增长邪见。所以这两个呢，它要平衡的哦，信跟智慧啊，要平衡的哦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相信佛法，但是他相信是什么？次数是能够培养三根啊，布施点灯啊，但是他的智慧就没有跟着增强啊啊。那智慧要跟着增强的话，要什么？要听闻佛法，要听闻佛法。所以这两者要平衡。那精进跟定为什么要平衡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们精进很精进的是在修持，但是你精进过度呢会怎么样呢？就好像那个弹琴啊，你那个弦拉得太紧，弹的会怎么样？琴就会弦就会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精进太过头呢，就是会断了。所以你要用定来给它做平衡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那我们定啊也是一样哦，如果你定在一个地方，如果没有精进力啊，可能我们也会落入昏沉啊。所以他在很多禅修的书籍里面，尤其南传哦，他们是这五根是要用这样的平衡方式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往下看啊，彼于智内所生，处理远离所生五圣善法，修习兼住无间修习，增上加行，如是名为法随法行。那我们如果能够将这五根啊，自内所生啊，就是由内心所引发出来的话，我们由内在的如理思维而引发这五种殊胜法的话，那我们要有这种坚定的心，坚持的安住于它，然后没有中断的修习它，才能够名为增上加行啊，法随法行。那精进修行，法随法行，才能够得到出果啊，正性离身，或者是见到位啊。所以法随法行，如果按照法音逐论这些来看的话，就是你一定要透过不断的熏习呀 循环啊。修习多修习啊，才是循环的意思啊。修习多修习，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呢又中断啊。像我上个礼拜我们精舍那里啊，就是举办禅期呀 有禅修哦，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感动啦，因为做七天嘛啊，习诸外缘嘛，在山上啊，那就会很多感动啊。但是我想过了几天，很多人就已经忘记了，哈哈啊， 所以我们在世俗人的生活不容易啊，哈，嗯，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一种休息再休息啊，不断的循环如理作意，才能够证出果啊，否则的话是比较难一点，嗯。好，我们往下看卦胡二，一切经音义的解释啊。那这里呢提到说相法次法啊，大家把这个法还有次法哈、啊、圈起来啊，或者翻译为法次法相啊，法还有次法啊。那后面呢他就解释了哈、啊，他说无为的灭谛是什么？所相。所向的意思就是星球的目标啦，自己追求的目标就是无为涅槃，有为道地就是八支正道是能相啊，就是行八正道的是我们这个啊实践者的心啊，才是叫做能相。那我们实践八正道才能够证得彼岸的涅槃啊，所以涅槃是所向，八正道是能相啊。道地次灭，八正道呢它是比灭，灭就是涅槃，比涅槃呢 降级一等，就是比较其次。大家看注脚就有嘛，这个次就是 降一等，降一级，降一级，所以名为次法，次法。道地是次法，依道地而行，所以名为法随法行，或者是如说修行。这个如说修行啊，这个是这个字呢，我早期哈、啊、我是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的。这如说修行，我问你们怎么解释？如佛所说而修行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对了，嗯，如佛所说而修行啊，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二。阿含经的解释啊，卦胡一，能相于厌离欲的观察，名为法次法相啊。杂含二十七经啊，这个之前有讲过了啦，对不对？在第几页啊？十八页有上过了的，大家翻一下哈，十八页的卦胡一啊。十八页这边卦胡一是提到多闻，如果我们能够于色受想行识产生厌离欲灭尽，叫做多闻。那二十九页这边呢，如果我们对于五蕴能产生厌离欲灭尽，就是法次法相，就是法随法行啊。所以它是内容是一样的，内容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五蕴呢 啊。这个五蕴呢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色呢它有一种解释啊，色法就是我们的色身，对不对？我问大家，这个色身有什么特质啊？我们这个色身，我们这个色身有什么特质？哭还有呢，这个色身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色身嘛，这个色身有什么特质啊？有生老病死。在定义里面呢，哈，他说色法就叫做败坏法，败坏的意思 ，rupa 就是败坏的意思，就是你不管保护不保护它，它都是有一天它就是会败坏，所以色的本身就是败坏法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如果要了解自己的色身呢，我们在观察自己的四大及所照色的时候，你如果清楚知道这个色身是败坏的话，请问我们还会那样的懒着它吗？就不会了，因为你知道它总有一天就是会败坏。所以如果你能够早一点知道这个五蕴呢，应该要厌离离欲灭尽的话，就名为法随法行。好，那再我们继续看下面哈，卦胡二，难行之事最为最上供养啊，杂含四九零经啊，这里有一个外道出家人呢，名为阎浮居啊，阎浮居，他是舍利佛的老朋友啊，舍利佛的老朋友，有一天他就来找舍利佛啊，他就问舍利佛说， 贤圣法律中有何难事？在佛陀的法跟律当中啊，有什么事是比较难的？舍利佛说，出家难，只有出家难，有没有？出家难。那出家为什么难呢？他说，爱乐者难，就是好要修道的人很难呐、啊，很难。那为什么爱乐难呢？就是因为乐常修善法难，就是经常要修道啊，离苦得乐啊，就是止恶生善，这件事是不容易的啊。所以乐常修善法很困难。大家看完这部经哦，它很简单的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但是呢，你看中文的翻译哦，你不知道这个经文有出现法随法行这个词，但是你看注脚哦，168，注脚168，巴利文哦，相应部里面呢，它中间有一个字很长的，有没有？达玛阿努达玛巴迪巴迪，这个就是法随法行了。在巴利文它是很明显的，这个就是法随法行。但是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呢？乐常修习法，乐常修习法，这个就是法随法行的不同翻译。我有把它做成补充讲义给大家的哦。补充讲义，大家看补充讲义37页，37，另外一份哈，37页，找到没有？37页哈，37最上面啊，最上面，找到哈。37页哈，最上面。那相应部呢？这里他的翻译呢也是一样哈。他说：“舍利佛贤友啊，他的老朋友问他，法律当中什么是不易做到的事，最不容易完成的事？他说：出家不容易。出家为什么不容易呢？啊，什么事情不容易达到呢？出家人，他说喜悦不容易，喜悦啊。”就是出家人的生活要喜悦不容易，那为什么喜悦不容易呢？因为依法而行不容易，依法而行不容易。那依法而行的比丘要多久才能成为阿罗汉呢？不用多久，他就成为阿罗汉了啊。所以这个依法而行哦，如果巴利文来看的话，就是法随法行了，就是法随法行。不同的翻译啦，不同的翻译，依法而行，它就是法随法行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哈，嗯。所以我们出家其实是不容易的了。我自己，我跟我几个师兄啊，我们最近都，我们常有在联系啊，我们碰面呢都会非常珍惜大家，嗯，因为觉得出家20几年了，还存活着，都很可贵。大家不要觉得、哦、出家20几年不会还俗呢。我在马来西亚还有在台湾都有遇过20几年30年的还俗的都还有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没有啊，孤陋寡闻的你们。20-30年哦，还俗的还是照常的。所以你读这些阿含经哦，你就会发现舍利佛所讲的都是经验人的话，真的啊，出家很难。然后为什么难呢？能够获得佛法修学的喜乐难。如果你有喜悦的话，真的怎么赶你你都不会走啊，对不对啊？像我们来上课，大家喜悦吗？喜悦，你不喜悦哈，我就点你的名字。喜悦呢，我们就会来上课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喜悦，我们就不会来了。嗯，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修学也是如此啊。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乐趣。我有一个新加坡的同学哈、啊，跟我讲也是挺好玩的。他是我的学弟，但是他跟我很要好，他就经常有跟我联系啊。他就说，其实我们出家哈、啊，他也出家10几年哈、啊，他也跟我说，他说真的，我们出家哈、啊。真的要找一些乐趣啊，不然哦，你真的是郁闷的时候啊，你没有办法发泄一些情绪。当然，乐趣不是说去看电影啦什么啦哈、哦，它乐趣是说我们可以去写书法，还是说你去 喜欢帮助别人啊，你去做一些能够调剂生活那个的乐趣。所以我曾经，我们有一些学弟啊，都跟我，他喜欢去做回收。刚开始听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喂，他喜欢去做回收哦。但是他做回收能够做到，能够很安乐啊，我觉得哦，还好过你找不到乐趣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觉得在寺庙里面哦，你一定要自己找到一些乐趣，最好是能够利益众生的啦，或者利益自己的啊，不要浪费生命的乐趣是可以的啊。所以写书法啦，画佛像啦啊，这种啊，写书啊，写文章啊，这些能够利益别人的这种乐趣是可以的啊。所以大家想想，我们在家人也是应该有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乐趣的、哦、有啦哈、嗯、佛法是允许的啦哈，所以大家不用那么害怕哈，不敢讲有乐趣是正常的。最近那个我上两个礼拜来的时候，那个后贤长老啊问我要不要去看那个圣严长老的那个本来面目啊啊，你们有去看吗？有哦，嗯，我说因为他时间很长哦，然后我来台北的时间又那么短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啊，嗯，他说很感人啊，嗯，像这种啊有教育性的电影呢就可以看啊，这种可以增长道心的可以啦啊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十页哈、啊，课本三十页，《长阿含游行经》啊。这部经也是如此哦，就是他没有把法随法行翻译出来，但是他里面也是有法随法行这个字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。世尊自四叠僧伽梨，僧伽梨就是我们的九衣啊，我们的九衣，出家我们身中的九衣，我们有像我们受比丘戒有三个衣，三衣一钵有听过吗？三衣呢就是袈裟，我们的袈裟它分成三件，一个叫做五衣五条，它有那个田字的线条，有没有？五衣七衣跟九衣，就是有五条七条跟九条的分别。如果没有条的话，你看那些袈裟，如果它是一半的那个就叫幔衣啊，没有那个田字格的那个叫幔衣啊，就是居士的。如果我们身中的，它一定有那个像稻田的那个田的格子啊，那就是五衣、七衣跟九衣啊，比丘戒就有了啊，比丘戒都是这三衣啊。那佛陀那时候在经典，我们没有看过说佛陀叫人家你拿一个枕头给我睡觉，没有的哦，他都是拿他的袈裟包起来当枕头用的。所以你看到他说世尊自四叠僧伽梨，就是把它折成四折，然后当枕头用啊，当枕头用。言右胁如狮子王，累足而卧啊。言就是仰卧啊，仰卧啊，就是右胁而卧，如狮子啊，如这个狮子王，累足而卧，累就是重叠啊，足足相叠啊，脚。那脚叠啊，这时候呢，双树间啊，沙罗双树间有一些鬼神相信佛陀的啊，相信佛法，以这个非时花就是不是恰当的时间呐、啊，叫非时花了哈、啊。比如说我们说非时时，大家有听过吗？非时时是什么？不是吃饭的时间，你吃饭叫非时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非时花就是也是啊，也是一样啊。他就散在地上，那世尊就跟阿难说：“这些沙罗双树的树神啊，他以这个非时花供养我，不是真正的供养如来。”阿难就问佛陀：“那什么叫供养如来呢？”佛陀回答：“人能受法，能行法者，乃名供养如来。”就人能够依照佛法去实践受持，这个就真正叫做供养佛。所以我们供养佛啊，很多人呢、啊、用花香啊、灯供养，就叫做供养佛。在阿含经里面不是啊，这个叫做四相供养而已。真正的供养要是什么？法随法行。所以这个人能受法， 能行法者就是法随法行，叫做真正供养佛啊。所以改天大家人家问你有没有供养佛啊，你说有，我有法随法行啊，这个又不用钱都好，对不对？又是最上的供养。所以呢我们能够法随法行呢是最最珍贵的啦、哦、所以呢佛陀就最后说一个偈颂，说佛在双树间燕卧心不乱啊，就是仰卧不乱啊，狮子卧不乱，树神心清净，以花散佛上啊，树神散花在佛的这个周边。阿难白佛言：云何名供养？受法而能行，觉花而为供。那你受持法能够实践的话，就好像这个觉花而为供。这个觉花啊，我去查字典哈、啊，就只有一本字典出现啊，就是丁福宝字典。他说觉呢，就是智慧。那智慧的开发啊，就好像花开一样。你智慧开了，就好像开花一样，那么庄严啊！意思就是，你如果法随法行的话，你就能够得到，你就是拿最好的供养来供养佛。紫金花如轮，善佛未能供啊！你用很好的这种四相的东西来供养佛，都不是真正的最好的供养。最好最上的第一供养是什么呢？运界入无我啊，就是五蕴。六入六界能够体证无我的话，才是最上的供养，这样可以吗？运界入就是我们讲的运处界啊，就是才是真正的最好的供养啊。好，待会我再给大家补充那个巴利文的法随法行的部分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